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赞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这个大圆满前行啊，大圆满前行里面现在一直讲这个一至三智识，那么这个一至三智识呢，也就是说。这个每一个人啊，在一生的这个求学当中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因为没有这个三智识的开导呢，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真正通达万法的事情呢，是相当困难的啊，就也可以说是没有的。所以呢，通过这个恭敬和诚实三智识，以这么一个因缘来。就是获得这个开悟啊，就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也应该要寻求就是这么一个这个道路啊，就寻求这么一个道路。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说这个一智三智识是这个最重要呢？原因就在这里啊，就是与这个一至三智识最重要的这个原因就在这里。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继续讲啊，就是这个那若巴尊者呢，就是一至这个德罗巴尊者的这个故事啊，就这个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自己呢，应该在这个一生当中啊，如果有机会一至三智识的话。无论这个遇到什么样的这个事情，一方面呢，就是依教奉行；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在依止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生起这个厌烦心啊，就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里呢，就是像这个大智者那若巴啊，依止这个德罗巴这个期间呢，也经历了千辛万苦。实际上这个。这个那若巴尊者啊，那若巴尊者呢，就是在这个印度的一个王子啊，就是以前是个王子，后来呢，就是他父母呢就害怕，就是他这个出家，就是就想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办法，后来在25岁的时候呢，已经这个出家啊。其实这个那若巴呢，应该在公元。这个1016年啊就开始降僧的，然后来呢就是1100年的时候，就是1100年的时候呢，就实现这个圆寂啊，就实现圆寂，就是这样的。在这个之间的一个真正的这个人物呢，就是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每一个故事呢，千万都是不要把它看作一个神话故事，或者说是这是一个一种这个传说，民间的一种传说那样来对待，应是一个真人真事啊，就发生的真人真事。那么通过他们的这个修行的故事，在我们相续当中呢，也可以同样的这个升起这个证悟啊，就是同样的这个升起证悟。所以当时呢，就是他在南兰托斯啊，就成为一个大智者，大智者。后来呢，我好像前面也提过吧，就是有一次呢，就是他在读诵经论的时候，旁边就是出现一个老妇人，然后这个就是他呢，就是当时这个 那个老妇人问，就是你精通这个词句和意义吗？他说我词句已经精通，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说意义不精通啊，就这个经论的意义不精通。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老妇女就是显得非常的这个欢喜就是开始这个非常的这个欢喜，开始这个唱歌跳舞那样。那样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尊者呢就觉得是我说词句通达的话，他那么高兴，就是然后呢我说这个意义通达的话，他可能更高兴。然后他就紧接着说，我是开玩笑的，其实我这个意义也是很惊动的。在那个时候，就是老妇人呢就开始，就是大声哭起来了，就是大声哭起来了。然后那如巴尊者问你为什么这个哭就然后他说呢，你刚才书先说是这个词句这个精通就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真实的，你还是说的是实话。你说这个意义精通的话，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完全是说谎了，就所以我很伤心，就是哭起来了。后来那个那如巴说，那这样的话呢，你说这个意义是谁精通他说，我的哥哥就是叫做是德罗巴，就是你，就是意义精通的人呢，就是他，就是如果你想真正通达意义的话，那最好是寻找他。说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老妇人呢已经消失了就不见了。后来，一次因缘的话呢，就是他开始进行这个寻找寻找德罗巴尊者。寻找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其实在这个德罗巴专门有一个那罗巴传记，就是从那个传记当中看呢，有很多这个精彩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在新路的时候，路上呢就是有一个这个麻风病女人，然后麻风病女人呢就是路也特别的这种窄，就没办法这个过去。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女人呢就是一直在就是路挡着的，就是要么就是她说你绕着走过去，要么就是跨过而过去。后来就是那如巴实在没办法，就是只有这个跨过去了。跨过去了以后呢，就是刚才这个麻风病的女人呢，就是开始腾空就是在空中呢，就是给她唱那个金刚道歌，就是说是你最好呢，就是以后不要这个侮辱别人不要这个气死别人。就是如果你这种行为的话，那你怎么能这个照得到这个你的上司这个时候那如巴很伤心，就是然后发誓呢，就是以后对每一个人呢就是像自己的上司一样这个恭敬就是这个时候刚才前面的这个女人的幻化呢，就是也已经消失了。然后又坐着就是路上又碰着一个这个身体腐烂了的木哥就是这个木哥，然后他也实在没办法，就是后来呢就是又开始跨过这个木哥，结果呢就是木哥也是就飞到这个空中，也给他就是唱金刚歌就是说是这个你一像这样这个气势众生，就是气势这个旁生的话呢，那你怎么能这个见得到这个上师就是见得到上师。后来呢他也知道怎么一个众生都具有如来藏，不能这个轻视，又开始进行这个法师就当就是中间呢就是出现很多的这样的这个经历就是其实全部都是这个上师的化现。他当时呢就是也没有发觉到，最后呢就是已经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就是那个就是德罗巴尊者就是他这里也讲了，就是承前所说德罗巴尊者以气概的这种形象呢按住着就是当时一直吃这个鱼乳，就是有些传记里面说是他一边吃鱼乳一边呢就是超度就是也有些呢就是说是有些吃了，有些呢就是又吐出来，就是在放在壶里面的时候呢又自己又开始这个复活了，就也有这样的。那么那如巴尊者上前开始拜见请求赦恕，德罗巴尊者呢就是最后已经答应了，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没有答应，就是最后已经答应了。此后呢上师无论是走到哪里就是他都就是带在这个身边可是一直呢就是没有给他这个传法就有些传记里面说给他也是传了一些少量的这个法，就是有些说呢就是一直是没有这个传法就没有这个传法。那不管怎么样呢，其实他这个后面呢就是讲了大概是这个12个大苦行，12个小苦行。12个大苦行的话呢，基本上是中间的是隔一年的时候呢，上师有时候呢就一年过了以后，就是跟他就是折磨一番呢，就是或者是这个线上呢就是开始大语顿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又沉默不言，就是一直那如巴尊者的话呢在身边就是特别着急得不到法，就是一直是这样又等到 到一年，又等到一年的时候呢，就是又啊，就实现一个就是比较就是难以接受的一种现象之后呢，又开始这个相当于是一种闭关方式，就是所以说他当时这个医治的时间是相当长的，就从那个他的一些就是以前我刚刚来学院的时候，也是当时在一个新华书店里面买了一个那个德罗巴纳罗巴尊者的这个传记啊，就是里面也讲了这个十二大这个苦行啊。啊，十二大苦行，就是后来我看到，也有汉文的啊，就汉文的这些的，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的，应该从不丹啊，就是不丹那边，就是先翻成那个英文的，然后呢，就是从这个英文翻成韩语的，就是也有这么一个这个传记啊，就是这么一个传记。那么这个传记当中的话呢，就是也就前后的这个介绍了，就是当时的纳鲁巴尊者呢，就是怎么样啊医治这个山之石的这种整个这个苦行呢，就是这个过程呢，就是描述的比较这个细致。那么他这里呢，就是说就是一直是没有给他这个传法啊，就是一直是没有给他传法。一热下面呢，就是我们就这里看一下，就是有可能个别的一些这个一个一个的苦行吧啊，就是他当时的有个别的苦行，这次书里面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可能还要就是在浪江的话呢，就是再讲一些，就这样呢知道是他一生当中就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行为来开始那个医治这个上师的。有一天呢就是德罗巴尊者带着这个就是纳罗巴尊者啊，就是来到了一座九层楼的这个楼顶上，然后说呢如果这个依照上师教言呢以此而修行不知道有没有，如果他这里怎么说的就不知有没有从这个高路上呢就来开始跳下去，就是他就当时呢就是这样讲的。然后当时那个纳鲁巴尊者呢就是就心里面想啊，这里没有其他的人这番话呢就是肯定是对我说的，于是呢他就没有这个顾忌很多，就是他这样上师旁边说了一下，就是然后呢就是从这个鹿顶上啊，就是纵身跳下去了，几乎呢就是已经分身碎骨了，受了无量的这种疼痛和痛苦。痛苦。这个时候呢，就是上司前面去问了，就是你痛吗？他回答说是这个何止是痛啊，简直是就像成了尸体一样的，就不仅是痛得要命，就是然后就完全就是成了就是像这个尸体一样的，就是已经这个成了尸体一样的，就是他当时呢，也是这样这个回答的，这个说是完全就是成了这个尸体一样的，所以这是就第一次的这个苦行呢，就第一次的苦行，我们也应该知道，就是一般。然后那个经过就是德罗巴尊者的加持呢，就是他的身体呢后来也就是恢复如初了啊，就这是应该第一次的这个苦行。然后第二次就是第二个苦行呢，上师又将他带到了一处啊，吩咐说纳鲁巴，就是你这个就是圣货啊，然后呢就是当时纳鲁巴也是依教奉行，就是当这个圣货这个货圣号呢之后呢，就是上师将许许多多的就是许多这个长长的柱杆了就是涂上这个涂满这个油，放在火上烤，然后呢就是做成非常坚硬锐利无比的柱齿啊，就是柱齿，然后就是他就便这样说的，就是依照上师教言，一脚风行的话呢，需要这样的这个经历这样的这个苦难啊。说完了之后呢，就是便这些柱齿全部都是插入这个纳鲁巴尊者的这个树枝和这个脚趾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一般实践来讲是很难以这个认识的，就是把这个细细的这些铸件都是全部都是从货里面就是这个就是拉出来就是全部都是插在就是它的这个树枝和脚趾这个之间啊，就是脚趾之间。那么那个就是他的身体的所有的关节呢，就是几乎都已经这个僵直了干树呢就是无法忍受的痛苦。时候呢上师又到了别的地方去了就是让他就是放在那，就是几天过后呢就是才回来，就是取出来这些柱杆就这些柱齿呢，就是在几天之后。那我们想一想就是一个特别这个小小的一个禁忌，说的是如果刺到这个身体上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非常难以忍受的话，那这个就 这样的这个新闻呢，就是谁能接受啊？就是谁能这个接受？那如巴尊者呢，就是当时他的这个伤口当中也是出了许多的鲜血和脓水。德鲁巴尊者后来呢，就做了加持之后的话，那就是又可以带走了，就是这是第二次的这个他的这个酷刑呢。就是他的这个酷刑呢，然后第三次的酷刑呢，是有一天上师也是这样说的，那如巴，现在我的这个肚子饿了，就是你去套一些吃的吧，就是，然后那如巴尊者呢，就是到这个许多龙府正在这个吃饭的地方，当时呢，就是他会，就是满满的一托吧，就是热气腾腾的，就是吸住，就回来就是供养上师，然后第六巴尊者呢，就是当时显得非常的高兴呢，就面带笑容啊，有滋有味的就全部吃了，津津有味的吃了，显得这个格外高兴。然后那个时候呢，如果把心里面想，如果以前呢，就是跟上师做，我以前跟着这个上师呢，就是做这么多的事情，可从来没有这个见过上师像这次那么高兴。如果再去讨的话呢，就是会不会也得到少许？于是呢，就是他又带着拓跋呢，就是刚才就是到龙婆那边去了，结果呢，就是发现那些农夫已经下地干活了，就剩下的细竹放在原地，他自己呢，就像就现在我吐一点也没事，为了上师吧，就是为好事这个吐一点也没事，然后就是，他就开始拉起拓跋，就是要了一碗，就是然后就往回跑，没有想到那些农夫呢，就是已经看见了。就他们都开始追赶上来，就是带住了他，不由分说打一顿，就狠狠的打了开始，然后他们个个都就是追着他，就是狠狠的痛打一顿，差点不是就是已经死了就是差点要了他的命。那么那罗巴尊者呢，就是当时痛得叫苦连天，实在是爬不起来，就只好在这个原地躺了几天的时间。那么上师就是后来呢，就是前来加持之后呢，就是又带着，就是有些传记里面呢，就是说当时上师呢，就是跟他也说了，就是你如果再去要一点这个食物如果他们追赶你的话，那就是你最好是在这个路上就是花上一个税，就是然后税的这个还要就是用这个宝剑呢，就是会武，之后呢，就是他去准备吐的时候呢，印度有一个习惯，就是第一次要了以后呢，就是第二次要的时候呢，就是谁都不会给的，然后第二次要的时候他们也不给的时候呢，就是他只好就是一拖把碎呢，就是倒在他们的这个细竹上，就是食物上。这个时候呢，就是所有的人就是开始恨他，就是说是已经弄脏了我们的这个食物，就狠狠的打他。他们呢就是跟着他跑，跟着追着他的时候呢，就是路上的这个沙子上呢，就是他化成一个水的时候呢，就是通过上师的加持，就是他们马上变成了一个湖一个水湖，就是他们的路已经挡住了。这个时候旁边也出现一个老妇人，就是告诉这些农夫你们使劲的是赶快把它弄干，就是弄干以后就可以再继续追赶。然后那些农夫呢，就是继续把这个湖就开始这个弄干了。弄干了以后呢，再继续追的时候呢，又拿罗巴就是用这个宝剑就是挥舞就后来的话呢，就是好像他们没有干了还是什么的，不是，后来好像他们用可能各种那个什么兵器来，就是开始进行打他，就是他在那个地方呢，就是也差点不是已经死了就是也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一般这个医治上师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确实也是怎么说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就是看得出，就是应该以这个生命为代价来这个医治上师就是上师签了以后呢，就是又把他们带走了。所以我们这个佛经什么那个大宝基金里面呢，就是大宝基金里面也讲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摩西生命慈心如金刚 啊，就是你们最好是不要这个，就是珍惜自己的这个生命呢。就像这个坚持的这种心呢，就是像金刚一样，就是一直上手的过程当中呢，一直是这个坚持不移啊。真闻注释到摩诃什么这个真心意，就是尤其是在这个寻找上师的时候呢，就是一心一意的，就是求这个世道。啊，就千万不能就是舍去自己的，这种这个真心啊，就是这个真心是不能舍弃的。如果你舍弃了真心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一直这个上市的事情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成功的啊，就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教理。那么这个是刚才就讲的是第三个这个苦行吧，就我们大概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第四个苦行呢，就是还有一次对罗巴尊者说啊，那罗巴，我现在需要许多的财物，你去吐吧啊，就他这样说的。然后呢，就是他二话不说，就是编导一位富翁家里去开始行窃，结果呢，就是别人发现以后呢，就是抓住了，又被打的就是死去活来。几天之后呢，就是上师又来架子，不过上师还是可以的，就是他一直不断的就是来加持，他问就是痛吗？然后那个那罗巴尊者也是跟前面一样回答，就是何止是痛啊，简直是成了像尸体一样的。然后上师做了这个加持以后呢，就是又继续就是带住了啊，就继续带住了。还有可能好几个啊，就是比如说上师这个他从传记里面讲呢，就是他这个。有一次，这个德罗巴尊者呢，就是在一个地方，就是对着很多的这个檀香木啊，然后呢，就是烧这个火，烧火，然后烧火的时候，就是那罗巴就是靠近的时候呢，就是说谁有这个真正的亲近上师的人的话，那他会就是跳到这个火里面去的。然后那罗巴尊者呢，就是一下子就是跳入这个火里面呢，然后整个这个全身呢，就是就已经这个烧了呢，就是差点不是这个死了。后来呢，就是上师。做了这个加持以后的话，那就是也就已经这个恢复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又深又黑的，而且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蛔虫、蛆虫啊，蛆虫就是非常的这个肮脏。在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上师说的，就是如果谁会一教奉行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个地方会这个建立一座桥。然后，当时那个那罗巴尊者的话，那就马上就是他就下到那个又黑又臭的这个就是水潭里面了。水潭里面呢，就是开始进行这个煎炒。煎炒的过程当中，里面的许许多多的这些蛆虫、蛔虫的话呢，把这个身体呢，就是一直是这个啖食者啊，就是干树，就是差点不是死了，就是在那里好多这个蛆虫的时候，就是已经趴在他的这个身上啊，又脏又这个痛啊，就是又差点不是死了。就是后来呢，有上师呢，就是跟他这个做了加持，就是有可能就是好了吧。就是好了，还有呢，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有一次呢，就是他们一起在这个巡逻的时候，在一个草原上，就是前面呢，就是看着一个人，就是背着这个包袱，就是坐着的。然后上师呢，就是说，如果就是依教奉行的话呢，应该就是追赶这个人，就是抓哪个人呢？然后这个那罗巴尊者的话呢，就是一直追啊，一直追的话呢，那个人就是跑得越来越快。后来呢，就他在这个空无一人的这种荒漠当中的话，那就是已经不行了，一直在那儿这个昏倒在地了，就昏倒在地。因为那个人跑得特别特别快，就是一直这个最后都已经消失了。就是后来就是那罗巴就一直在那儿这个就是痛苦啊，就是上师呢就是又给他进行这个加持。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次有看到，就是一个，什么大乘啊，就是大乘的话呢，就是他在，这个结婚，就是在街上呢，就是借着他的这个媳妇儿，就是然后就是过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德罗巴尊者说是，如果谁这个一直上师，就是听上师的话呢，那么就是把他的那个新娘呢，就是应该就是脱下来，就是然后他就不顾一切，就是然后。 喝酒，跑到那个哪里去，就是开始这个拖着这个媳妇啊。后来就是身边的人呢，就是开始狠狠的，就是打他，就是差点不是有这个死了。还有一次呢，就是就看见就是有一次这个国王和王妃呢，就是在这个出游的时候呢，就是那个那罗巴德罗巴尊者又说是谁如果就是真正是听书上师的这个话的话，那就是那么会这个王妃啊，就是看起来很讨厌的，就是肯定会就撞他的，就是然后脱下来就是就欺负他。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纳鲁巴又开始就是跑到这个国王面前去，就是开始这个欺负这个王妃啊就欺负这个，然后呢就又这个就是身边的人呢、啊、当然这个国王的王妃如果有人就是惹他的话，那肯定受到就是旁边的这个所有人的这个进行的这种对他这个攻击啊，就是进行对他攻击。还有一次好像那个王子也是有侵辱王子的，就是有一个这个太子的话呢，就是他刚好这个沐浴，就是上那个上这个乘车啊，就是乘车的时候呢，就是有上司说到，就是说是谁就真正像这个一直上司的话，那就是会把那个这个王子啊，就是从那个城墙上，那就是落下来，就是侮辱他，那这样才是最好的。后来他又开始呢就是去这个侮辱这个王子啊，就是身边的所有的大臣啊，就是军队啊，就是都开始呢就是去进行这个就进行就是打他，就是也是就是积极的通过。还有一次什么就是要求让这个纳罗巴呢，就是找一个这个女人，然后呢，就是他本来是这个出家相，就是特别不愿意，但是呢，就是只有听上师的，就是去找了，找了之后的话呢，就是他要求那个，就是供养给我，就是供养给这个上师，然后他就供养给上师。供养给上师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美女的话呢，就是她不喜欢上师，就是她眼睛一直盯着纳罗巴尊者。那个时候呢，就是德罗巴尊者又开始就是打这个女人呢、就这也是算是可能心里的一种苦心吧，就是好像记得是在那个里面有，还有在一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让那个这个纳鲁巴就是把这个身体呢，就是做这个曼查罗，就是曼查罗把这个头就是砍断，就是放在里面，四肢呢就是放在这个柱位，就是在这个然后这个自己的身上的这个血就是出出来，开始喷出来，就是撒那个就是撒尘啊，就是当就是后来呢。就是他真是要做了之后嘛，就是可能这个时候的是基本上很多苦行都已经圆满了吧，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有身体呢，就是开始这个恢复了，上次加持以后呢恢复了。凡是在那个传记里面看的话呢，就是真的是非常这个感人的。我们一般世间人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一至三智士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全是就是看一些这个过失以外呢，就是基本上都可能没有，就是没有一心一意的。当然像德罗巴那样的这个上师也是很少的，但像纳罗巴那样的这个弟子也确实这个很少啊。就这样的这种因缘呢，就是很多人就是也没有开悟啊，就是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他就前后呢，就是也有很多啊，就这样的这个大苦行，就是报成了12次。这个可能我刚才前面就是大概有，就是前面我们这里面就讲了4次，然后还有我增加了一些，基本上可能有12次吧，大的苦行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这个12次的小的苦行啊，小的苦行我们在这里呢，基本上没有提，就是专辑里面有这个记载的。前前后后，就是共加起来是经历了24种这个苦行。所有的这些苦行圆满之后，终有一天呢，就是德罗巴尊者就是这样说的，说是纳罗巴啊，你去这个大水，我在这里呢就是生活。然后纳罗巴尊者就是到这个河边去剃水，回来的时候，上师呢就是刚好就是生完火了，然后就是上师就是便站起来，来到了就是那个。这个纳罗巴尊者的面前，他左手呢就是抓着这个纳罗巴尊者的后脚啊，就是左手呢就是抓着就是他的这个后脚，然后呢，就他说的就是纳罗巴，你给我吐这个圣过来，然后呢，说完了之后，右手呢，就是用这个就是脱下这个鞋子啊，就然后拉起来鞋子，就是开始猛击，就是狠狠的，就是打他的这个头上啊，就是打他的头上。 大他的额头，那如巴尊者一下子就是昏过去了，完全呢就是失去了觉知啊，就失去了觉知。等到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呢，他的相续当中已经升起了上师，相续当中的所有的功德，师徒二人的一取呢，就是成了无二无别。就是当他狠狠的，就是打一顿，打完了以后的话呢，就他当时已经昏厥了，昏厥醒过来的时候呢，跟上师的这个就智慧呢，就是跟他这个融入一体了，他就完全已经这个成就了，以前我们这个黄檗禅师啊，就是也是跟这个摄树这个宁吉禅师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就是在历史上也是有吧，就是他当时问了这个佛教的大意，就是问三次过后的话呢，打了这个60个棒啊，就是60个这个棍棒，后来呢就是已经这个获得开悟了，所以历史上呢就是经常说是什么这个宁吉将军呢，就操动这个弄斧，就是有这个说法啊，就是宁吉宗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像将军啊，将军的话呢就是抓人打人，就是非常厉害。通过这种这个参一种表示呢，就是就开悟的。而这个曹东宗的话呢，就是像这个农民耕耘一样的，就是非常这个细心的一种这个行为呢，就逐渐呢就是引导这个弟子啊，就是引导弟子。所以禅宗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些就是不通次第的这个引导方法啊，就这是汉传佛教当中也是有的啊，就汉传佛教里面也是有。还有我记得那个是哪一本书上面写的，就是当时这个辽义禅师呢，就是就是应该是这个辽义禅师呢，就是一直这个高峰禅师吧，就是高峰禅师，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就给弟子说是万法归一，就是让他呢就是一直观这样的一个这个画图啊，就是观这样的这个画图。后来呢，就他就看到那个松树上的这个穴啊，就是看到松树上的穴呢，就是自己心上有一些这个感悟，有一些感悟的时候呢，就是他给上师呢，就是写了一个宋词啊，就是写了他自己觉得是一种这个开悟了，就然后呢给他就是写一个宋词，就是让这个上师看，结果上师看了以后呢，就不但不赞叹呢，就是反而就是拉着一个棍棒啊，就是狠狠的就是打就是打的呢，就是从这个我腕掌的这个深渊当中呢，就是那个掉下去，在7天7夜当中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要死不活的。但后来呢，就是突然间就是他有一种这个开悟啊，就因为上师刚才打的这种这个加持力吧，就是有一种开悟。他当时开悟的时候呢，就是说什么也是写了一个偈子啊，就是什么这个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阳一照便无踪啊，就是大地山河呢，就是就整个都是一片雪啊，就太阳一照的时候呢没有，自此不以这个自此不以诸佛作是根无南北与东西东啊，根无南北与西东。他当时就是唱了这样的一个寄颂吧，我觉得这个寄颂很好啊，就是山河大地都是变成一片雪的时候呢，太阳一照的时候，雪呢全部都这个消失无踪了，没有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自从这个上师给他就是用棍棒来打了，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就加持他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世俗的这些所有的这个现象呢，就是就没有了。就完全的是就证悟一种这个清净的境界。那个时候呢，就是对所有的诸佛菩萨的这个金刚语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怀疑。在这种境界面前呢，一切这个世俗的万事万物都不存在，包括这个东南西北的方向啊，一切这个万法呢就全部消声离界。他当时证悟空性的一种境界呢，就是唱了这样这个一首歌啊。我原来好像也说过，就是在泥土教研还是什么，就是我很喜欢，那就是上师就是大一棒呢，就是然后开悟啊，就是因为当时这个不管藏传佛教也好，这个印度也好，汉传也好啊，都有就是上师的不公的一些这个加持呢，就是完全的是认识自己这个心的本来面目啊，就这样的这种有信心的这样的弟子呢，就是也是相当多的。就这样呢，就是大智者那若巴尊者所经历了24次的这个苦行，实际上呢就是都是上师的这个吩咐，结果完全的成了清净业障的这个方法。 方便啊，就是上市的这个所作所为呢，就是全部都是表面上看到好像是就是并没有对街头有关的，实际上全部都趁到街头的方便。虽然表面上看来似乎这是无意义的一种徒劳，感觉没有一个是正法的，而且上市也是从来没有给他宣说一句正法啊，就是从现象上呢，你看他起码也是一直了12年，在12年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没有就是给他宣说特别深深的这个法啊，就没有这个宣说深深的法。弟子也是未曾实地修持过一次诸如像这个顶礼啊、什么那个供满茶啊、或者说磕头啊、转绕啊、念经啊等等，就是这样的这个善法呢，几乎都是没有这个修过啊，没有修过。但是呢，因为遇到了成就的上师，一和全然不顾艰难困苦，100%的一教奉行，从而呢是障碍得以清净，在自相续当中升起了真正的这个证悟啊，就真正的大高僧大德和这些成就者遇到的话呢，那么就是会有这样的啊，就是上师呢就是通过不同的一种这个标识或者是他的这个加持方法呢，让这个强行呢就是弟子这个开悟，而弟子呢就是他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前世的一些善缘或精神当中的信心呢，以这么一个因缘具足之后呢，就是当下这个开悟。但是前往啊，如果没有这种境界的话，那就是没有这个像德罗巴那样的这个境界的话呢，作为一个上师的话呢，就是对弟子呢应该有负责任的这个态度来摄受，这个很重要的。如果自己没有这种真悟的境界呢，就是用棍棒来天天打弟子呢，也是没有任何意义啊啊，就是甚至呢，可能就是跟前面的那种行为要做的话，那就是可能很有可能就是弟子和这个上师之间呢就是打官司啊，就是你看如果这个9层楼或者3层楼。上面呢，就是让这个弟子跳下去的话，那就是弟子如果没有死了，或者死了的话呢，那他家人也好，就是很多人会不会找他？就是万一参分了怎么办？就是所以我们一般这个没有这样的这个大成就的话，那就是上师也是应该小心为甚呢。就是他自己通过开示、通过传法，或者通过比较如何的方法来开悟也是可以的。否则的话呢，你用这个什么这个装那个黄婆禅师，就是用棍棒来就是打的那个弟子的头上，万一就是接触到特别敏感的太阳穴啊，然后让弟子彻底已经这个昏厥了，再也就是醒不过来的话呢，也是这个不太负责任的态度啊，就是这样也没有必要。应该说是一个具有法相的善知识来讲，就是他不会把弟子打死。但是也有可能啊，就是因为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怎么说啊，就是真正这个自己成就的这一份呢没有，就是但是一些超事件的一些行为的话呢，就是谁都会做出来，他认为呢就是这样做出来的话，好像就是谁都可以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这个一知三知识的过程当中，就是双方都有值得这个注意啊，就是在这个他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也会得到一切这样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功德。所有的修法当中啊，再没有超过遵照上师教言心持的这个修法了。可见呢，一教奉行的功德呢，就是有这么的广大。就是我们这个一教这个奉行的话呢，就是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施主毗婆沙论里面也讲了，就是说是从他求者因不惜生命啊，就是从他什么就是从他求智慧，就是因不惜这个生命呢啊，就是因就是不惜这个生命。所以从别人那里求到这个智慧的话呢，我们就是不应该就是顾及自己的这个身体和性命啊，就不应该顾及身体和性命。不要说是我们大乘的这么这个殊胜的法，甚至那个世间的一个学问呢。就像一个婆罗门的学问，或者说是一些其他实践的一些学问的话呢，他们也是经过这个一番的这个苦行之后呢，就是才能就是真正这个获得的。因此，如果我们在这个自身当中呢，就是真的不顾一切的有这样的一种毅力和这个决心的话呢，那么依靠这个善事就是在相续当中呢，就是带到的这个开悟的境界也是完全是不相同的。所以呢我们只要这个如理如法的清净善知识的话呢，见到诸佛菩萨也好，就 都得到一切功德的说，不是很困难的。这个什么勤勤善知识，熟见彼诸佛，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就勤勤善知识，这个熟见彼诸佛，就如果我们勤勤，如理如法的勤勤善知识的话呢，那么会迅速的这个见到，就是一切诸佛、一切本尊、一切这个超胜的这种境界，就出现呢，就是不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行为也不如法，心里呢就是经常产生一些邪执、邪见呢、分别念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被自己的这个相续呢，就是已经点燃了，就是不可能呢，就是呈现出这个一些这个功德，就功德的印象。 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应该要明白，就是一知三知识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相对罗巴南罗巴尊者呢，就是一知对罗巴，那么他是作为一个当时这个印度人吧，就是印度人，那么这个当时按照这个印度的这种风俗的话呢，我前面也讲了，就是无缘无故的话呢，就是不可能就是获得了这个智慧的，就看见一切的一些婆罗门的故事当中的话呢，这个婆罗门的一些这个老师和住持呢，就是经常有这个要求，要么有一种这个财物啊，来这个换的这个知识，要么的话呢，就是用自己的这个生命或者是身体诚实来这个换的这个智慧，除此之外呢，就是别无选择，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上师的恭敬心，对上师的这种欢喜心，对上师的这个亲近心呢，在一知三知识的过程当中是这个不可缺少的。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因缘的话呢，自然而然自相续当中呢， 多的这个高僧大德的话呢，他们都没有一个不恭敬自己的这个传承上师的啊，就是对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越来越恭敬的时候呢，也许就是就是在这个外面呢，就是不一定是理解他，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他的这个所作所为啊，就是自然而然对这个众生呢，会有利的。所以这是我们平时呢，就是跟别人的一些这个行为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啊，就这一点就是极为的重要。那么说相反的，对上师的教言置之不理的过失也是特别严重。有一次呢，德罗巴尊者就是说这个纳若巴啊，你不要就是担任这个布扎玛希拉寺院的护门班智达之务啊，就是布扎玛希拉寺那个接相寺，就是不是印度有两个那个大寺院，就是一个是那个纳兰陀寺，一个是这个接相寺啊，那么就是他当时的这个要求呢，就不要当这个就当时的这个，因为当时印度外道就是非常的这个猖狂，如果这个护门班智达呢，就是没有这个智慧的时候呢，这样这个外道就是闯进来，就是所有的这个佛教的寺院呢，就是并不是很稳固的。所以从那个达拉呢，他的那个就是印度佛教史啊，很多那边历史书当中看的话呢，就是在当年就是个印度的这个这个风俗也好，他的这个习惯的话呢，这个护门班智达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就是到了哪里就是当护门班智达的话，那就是应该说是非常这个了不起的。但是当时上师呢，就是跟他说是前往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到哪里去当这个护门班智达。后来纳若巴尊者就是去印度中部地区的时候呢，正遇到了这个布扎玛希拉的这个班智达呢，就是视线圆寂了，没有其他人能够与外道辩论了。该寺的这个住持呢，就是便请求他，无论如何，请你必须要做这个北面户门的班智达。然后这个他呢，就是再三的就是考虑啊，就是再三的这个不是再三的请求之后，他担任了这个 外面的这个，就是护门的这个植物啊，就是他已经承诺了，承诺了以后呢，就是有一次，就是真正与这个外道啊，就进行辩论，连续几天当中的话呢，就是不能这个取胜，于是呢，他开始这个祈祷上师，有一天呢。 就是他，就一看到就是德罗巴尊者呢，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就是号称时间都是没有出现，就上师不知道哪去了，一直是没有出现。然后有一天呢，就是他已经出现了，出现的时候就是他很伤心的说：“上师啊，你的背心是如是如是的这个微弱，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就是讲呢？我都在这里就是已经就是等你已经这个那么长时间了，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出来？弟子。” 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难道上师你不关照我吗？然后，这个上师呢，就是说了，我不是早就给你说过，让你不要当那个护门班智达吗？你现在最好是将我观想在你的头顶上，然后用切克音来指向这些外道进行辩论。那么，那罗巴尊者也是，就是按照上师所说的那样进行。结果呢，就是大获全胜啊，就一击击败外道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城墙射箭啊，就是。 当时呢，就是整个这个外道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辩论过程当中呢，就是已经这个获胜了，就是其实当时他观想这个上师的话呢，就是有如是的这种功德和能力，就我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可以啊，就是这个。 了解到，就是我们平时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遇到违缘呢，遇到困难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自己有这个请教上师的机会呢，就是可以这个请教。如果实在是没有的话，那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这个观想上师啊，就是对外道辩论啊，就是对外道，就是跟有些人辩论的过程当中，实在是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一直这个观想啊，就观想的话呢，也许就是对方呢，对你就是不敢这个轻视呢。 以前长眉仁波切的故事里面也有这样的，有一次呢，就是好像在当地来了一个特别有这个名望的这个瑜伽师，这个瑜伽师呢，在当地来讲是就是人们公认的一个大成就者，然后有一个出家人呢，就是准备前拜见他，但是拜见的时候呢。 当时好像长眉仁波切很小的时候，就是很小的时候，然后拜见他的时候呢，就这个喇嘛呢，就是有比较紧张，就是说是，听说这个瑜伽师呢，就是经常就是在众人当中就是批评别人，就是开始，呵斥的特别厉害，有时候的话呢，就是，这个出手的大道啊，就是会这个很厉害的，所以当时喇嘛呢，就是实在是没办法，就是问那个。 羌梅仁波切怎么办呢？我不想去的，不去的话，那好像这么多人也去拜见，就是不去也不行。然后去的话，那就是害怕到时候他会，打我们，就是看怎么办。然后羌梅仁波切呢，就是说我也去，就是我们两个去的话呢，有个办法啊。然后那个出家人说有什么办法？我们最好是见他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根本上是马吉老住，就是把马吉老住挂在我们的头上。<笑> 然后他不会打我们的，就是他不敢打自己的这个上师，所以呢，我们最好就是见他的时候呢，还是把这个他的上师呢，就是灌在我们的这个头上。结果呢，就是他们去了，就是去的时候呢，就真是这个把这个他的根本上师呢，就是灌在自己的这个头顶呢，然后呢，就是去拜见。去拜见的时候，那个瑜伽师呢，就是真的是有这个神通的人呢，就是一看到就是他们之后呢，就跟与众不同的。 就是对他们进行这个攻击呢、接待，就是非常这个欢喜。这也是一种这个办法，就是这也是一种，其实有些上师啊，就是特别爱批评呢、这样的话呢，都不敢去见，就是原来我们这个获悉地方有个丘吉尔堪布，丘吉尔堪布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善知识，但后来就是我跟罗巴堪布的，我们又一次想去见他，本来是我们打算就是听说是他每次都是来了一个人的时候呢，就批评的特别厉害，就我们也比较害怕，尤其是很多人当中，如果批评的话，那好像接受不了啊，也不好意思，后来呢。 就是有一天，就是我去这个寺院里面回来的路上呢，我们下决心就是一定要去见。结果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正在这个刷八字，就是那个上师呢，就是坐在这个法座上，就是周围呢就是有很多的人，然后我们都不敢过去，要过去的话呢，那么多人当中，万一就是批评的话呢，可能接受不了了。然后我们远远的地方呢，就是祈祷，就是然后，以后的话呢，就是再也没有亲自见过，就是虽然就是很近的，但没有。亲自见过，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历史上的话呢，就是有些上师的话呢，先贤上啊，就经常的是，来了一个人，就是会批评啊，会说他的过失啊，就是也有每个上师的一些可能他的这个行为都是不相通吧，就是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么还有，那若巴尊者一至三至四的这个公案呢，就是已经讲完了。然后下面呢，就是弥勒若巴尊者一至玛巴罗在一次啊，就这个情境呢，从前在阿尼公堂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做是弥勒谢惹穷江村啊，就是土穷江村的富翁，他旗下呢就是有这个子女两个，长者呢叫做是弥勒文喜。啊，就米拉托巴嘎瓦，就是当时米拉日巴原来呢，就是叫这个托巴嘎瓦，也是至尊米拉日巴尊者，在他们这个兄妹童年的时候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过着非常这个幸福的生活，后来他的父亲呢，就是不幸去世了，家中所有的财产全部都是被伯父，这个雍中江村呢，就是霸为己有，他们母子三人呢，就因此财产一无所有，陪受种种的这种这个困难。这个弥勒日巴的故事呢，我想我们很多道友都是已经看过了，就是我在这里呢，就是不光说的可以就大家都很多人都是依靠弥勒日巴的传记，就是然后去入佛门的就原来我写智海狼嚎的时候呢，很多都是也是先看那个弥勒日巴的传记，而这个去入，尤其都是哭了三天三夜，就是也有这样的。后来弥勒日巴尊者从雍顿江卓河还有这个拉吉沃琼那里学了这个住宿和降冰雹的这个报数啊，最后呢就是压死了伯父的儿子还有这个儿媳等35个人，就这个人数上就是各自历史的有些不同说法，因为当地的人们呢就是欺人太甚了，所以呢就是他又降了这个3墙半高的这个冰雹啊，就是后来的是从专辑里面看了，就是到处都是尸体啊，就是包括什么这个牛羊啊，还有那个就其他的这个废弃呢，就是全部都是就是全部都就死了，就是因为他当时下冰雹下，你看我们平时就是下一个小小的这个冰雹的话，那就是很多人都差点不是死了，就是也有这种情况啊。那这个下了这么大的这个冰雹的话，那更不用说了。然后弥勒日巴尊者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非常欢喜啊，就是他的母亲都是特别高兴，唱了很多很多歌，就这些我都不讲吧，反正但是，就是在座大家都是啊，我他们经常的藏文的歌我有些背的了。弥勒日巴以往塑造的这个恶业罪悔莫及，于是升起了修法的心，遵从上师雍顿的教言呢，来到了一位大圆满的这个瑜伽师荣顿那嘎面前来这个求法，就是最近就是从这个印度那边呢也拍了一个弥勒日巴的这个专辑，我大概看了一下，然后我们这个藏地呢就是也有些这个上师呢就是也拍了那个弥勒日巴的这个专辑啊，就弥勒日巴的这个弥勒日巴传，就是也有汉语和藏语的都这个旁白，但是里面的弥勒日巴的话呢是个康巴汉字，好像是我的心目当中的弥勒日巴稍微有点出入。荣顿那嘎是再加上有些烟缘，不说了。
荣东拉格上是这样说的：“我的这个书生大圆满法，根为僧起书生，丁为获得书生，果为证悟书生了。他是寄导过来这个就分的啊，就揭示的这个白天修白天成佛，晚上修晚上成佛。具有书院者不需要修行，仅仅是听闻就能解脱。只是既为泥根者才有缘分修法修行的法门。现在呢，我将这个法门就是赐给你，你可以呢就是。”修也可以，不修也可以。当时上师呢，就是跟他也这样这个讲了，就荣东那个。于是上师呢，就是为他做了这个灌顶，还要就是进行传授了窍诀。弥勒日巴当时心里面向我最初修住书的时候啊，仅仅是用了14天的时间呢，已经大见成效。然后我学这个冰雹术呢，就是也只用7天的时间就已经成功了。看了这一个法门呢，就是比住书和什么将冰雹术这个相比呢，就是更为容易啊。大圆满的是可能很容易的，就是跟刚才上师不是说了吗？白天修白天成佛，晚上修晚上成佛，居然这不需要修。我既然已经遇到了这个法门的话，那算是肯定是有修缘的人。所以呢，就是没有这个修行呢，没有这个修行，就是他的理由也是对的，就没有缘分的话，不可能遇到这样的聚缘者，不修也是成佛，我肯定是这个聚缘者，我是这么泥根的人。然后呢，就是他都没有这个修啊，就成天都是沉湎于睡眠之中，好像那个拍的那个里面呢，就是他就玩啊，就是这个什么翻跟斗啊，就是那个康巴汉子。结果正法与人的相续呢，就是一拜到二次啊，就没有那个就因为这个大圆满这个法，就依靠恭敬心来这个修者，可能一方面是他这个上师也是对他，这个没有这个进士的真实的愿，就是没有修拜到二次。这样呢，就是过了几天以后，有一天呢，就是上师对他说：“听说你是个大罪人呐，这话确实是真的。我对你，我对这个次法有点过于的夸张。”他就对大圆满呢，就是这样说，也过于的有点。夸张，看来现在就是我就没办法挑拨你，你最好呢就是到这个南阳那个卓龙寺啊，就这样卓龙寺由印度这个大成就者纳若巴的亲传弟子甚至大义寺马尔巴罗扎就是在那里。那么你是他呢就是这个新派和旧派，也就是新买派吧，新民派的这个成就者三迪乌尤伦比，与你具有这个前世的因缘。你最好呢，就是迁去到那里啊，就是你到这个那里去。当时这个弥勒日巴尊者仅仅是听到马尔巴罗在意思的尊名的时候，心里说不出的这种这个欢喜心呢，就是可能这个敏锐的分别念呢，就是当下这个笑着，全身呢就是汗毛竖立，无比的这种暗冷，热泪夺眶啊，就热泪盈眶啊。有些这个你看刚才那个前面就是这个荣顿拉嘎的大圣士啊，就是大圆满的这种修行人，但是呢，因为这个弥勒日巴是他是大树荫根基的，就是在大圆满的这种上师面前呢，就是他没有开悟，一听到马尔巴罗扎的时候呢，非常的这个欢喜，就是对这个上师呢，就是有缘的神奇无比的诚信与恭敬心，不禁暗自想。不知何时才能遇到这位上师得以面见，于是呢，就是他立即虔诚前往这个什么这个南阳这个卓卧龙啊，就是南阳卓卧龙。现在我都没有去过，就是那个地方很多道友都是拍这个照片呢，就是过来了，就是当时弥勒日巴一直这个马巴罗扎的这个。地方啊，就包括当时第一次就是开始以上师以龙虎的形象来践踏的地方啊，就是全部都有啊，就那么这些呢，当然对我们来讲啊，就是也是非常的有价值的这个圣地啊，就以后如果有机会就是朝拉萨那边的话，那你们也方便去一下。但听说尼拉萨还是比较远啊，就是尼拉萨比较远，然后那个就是我们怎么说啊，就是通过弥勒日巴上师的这个一至三至四的这种这个行为呢，很多人就是真正是就是一至三至四的一些重要性呢，整个过程呢 就已经这个了解了。我的意思和想啊，弥勒日巴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力呢，包括这个西方的人呢，就因为弥勒日巴的专辑是这个用这个英文，就是以前往去西方国家的时候呢，就是很多那个就是西方人的话呢，就是他们的特别特别的这个欢喜啊，就欢喜。一看到这个专辑之后呢，就是有不同的一种这个信心，就油然而生。所以我在想，就是实际上是有这么多的一些居住啊，就专辑啊，但是为什么是弥勒日巴的这个专辑，如实，不管是汉地也好，这个藏地也好，在这个其他这个国家的话，那就是也是如实的这个这个欢喜呢，就是里面也有一种无形的这个价值力。 所以呢，我们前往不能就是生邪见，也不能就是生这个坏意。据说以前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那些地方的话，个别的一些这个汉传佛教的有些法师的话呢，他们也是说这个弥勒日巴的这种专辑啊，一直善知识的这些过程是不合理啊，就是在公开很多人当中这个说，其实这些都是一方面是自己就是不懂这个真理。 不懂真理，就是也没办法的，尤其是这个有非人来，就是扰乱自己的这种，这个思绪的时候呢，就是在语言上啊，就是出现这个胡言乱语，就这也是正常的这个现象。但我们呢，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和没有资格呢，就是说这个高僧大德的真实的这个事迹。其实弥勒日巴是在这个世界上是真正的这个发生过的一件这个事情，这并不是我刚才讲的一样，就不是这个神话故事，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自己也应该，有一种这个欢喜心，就是来这个读诵啊。以后方便的时候，我希望也是在座的各位以前那个，都有弥勒日巴的一些道歌集啊，还有一些这个他的专辑啊，这个专辑的类别比较。 多的，但是现在韩文，当中的话，那就是比较出名的，就是张晨起翻译的，就是那一本啊，就是很多人都是已经这个读过的，就是讲到这里吧。<笑>
Jirgana jiranu chupan, chupan tsunen drola drola sya. Maha bandarangare banna atsadarda. Maha bandarangare banna atsadarda. Maha bandarangare banna atsadarda.